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呢，我们是非常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过去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也访问了很多的专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婚姻，而且怎么样去建立夫妻的感情。进入2014年开始呢，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想多一点花时间让收音机旁边的做爸爸妈妈的去明白亲子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是人类生活当中最基本、最重要也最亲密的一种组织。那家庭呢，其实跟社会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的密切。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增进子女的身心健康，也能够传递文化，甚至可以给孩子一些道德观念，一些健全的行为等多方面的教育功能。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呢，他都期望在家里面能够得到爱，也期望家人能够同在一起的心愿是永远不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够从自己做起，让家人每一个成员在爱与尊重当中快乐的成长，心灵健康，那么这个家呢，不单单是每个人成长的开始，也成为所有的希望跟成功的一个开端。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家就是一个安乐窝，但是若从整个的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家呢也是社会的根。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小小的这个安乐窝把它弄好的话，我想把这些健康的小窝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安稳祥和的社会了。那我个人认为，想把家弄好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从爱家人开始。也就是说，只要有时间，我们可以花多一点的时间陪陪我们的家人，尤其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份爱的时候，你能够给他十分爱，那父母就能跟孩子一起的成长，而不会让孩子感到没有安全感。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自己学的是基督教教育的课程。当我结了婚以后呢，我非常感恩的是，当神给了我两个宝贝的儿子的时候呢，也因为我所学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知识吧，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这个教育孩子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孩子他们在小的时候呢，我愿意放下我的工作，全时间的在家里面陪伴着两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呢，对我的人生还有现在的服侍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当我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自己呢也成长了不少，而且呢也非常的快乐。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啊，有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发生，这些青少年的问题的产生跟家庭的状况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看见很多的父母因为本身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每一天忙碌的工作的缘故吧，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去教育孩子，或者是不懂得适切的表达爱意，没能够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影响，以至于孩子们偏离了正当的道路，甚至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安的危险。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的提醒在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爱子女虽然我们说是天生自然的事情，但是如何的去爱的恰当，这是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如何的适当的表达爱意跟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方法，以及如何的掌握教育的关键时刻，扮演好父母的角色，这一些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教育孩子呢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所以在做父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做大人的难免心力会交瘁，有的时候有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过去我出勤处理空中辅导的个案的经验当中呢，发现很多的亲子冲突的问题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内心太过的封闭，有一些父母呢甚至太多的传统约束吧，而造成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举个例子来说吧，很多的父母信了主之后，听了空中辅导就知道，哎呀，应该花多点的时间照顾孩子。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想，我应该牺牲自己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但是时间一久了，做爸爸妈妈的内心呢，就会累积很多的埋怨，就会想，为什么别人当父母那么轻松，我当父母为什么那么辛苦呢？又或者是会认为，为什么我有了孩子以后失去了那么多呢？在这里呢，我苏行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几点关于教养儿女的原则，为的是要帮助做父母的能够疏解压力，也帮助所有的家庭能够营造一个轻松而有原则的亲子关系。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父母常常怀疑的说，为什么我才生了一个孩子，我就忙得焦头烂额呢？而我的父母亲却生了七八个，还是个个养得那么好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在于过去的父母看到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大家呢能够互相的去帮助，而且呢对一些事情看得没有那么紧张，就觉得很多事情呢自然的把它放轻松一点就可以了。是的，放轻松对我们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首先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亲，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第一点，就是放轻松。当然这个里所讲的放轻松呢，绝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我们要学会在放轻松的同时，把好的观念教育给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大人的内心就会比较快乐一点，而不会觉得教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苦的事儿。现代的父母呢，或许不像上一代的父母，心中有很多那么多的冤气。很多的上一代的父母呢，常常会讲一些埋怨的话，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就会说，哎呀，我是哪一辈子欠你的。今天很多的父母不会这样，但是我也发现今天很多的父母嘛，因为忙，因为担心照顾的不够好，所以呢心里呢多多少少还是会对孩子有一点这个歉意吧，也为了弥补这个歉意的缘故吧，拼命的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一个，一心的想把最好的给孩子。父母这样做呢当然是没什么不对，但是凡事呢我觉得一定要适量的去做。而且呢，当你要求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的时候呢，也要看看这个适不适合你的孩子，绝不能够用一套标准行遍天下。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标准成功或者是好呢，根本就是家长你自己一厢情愿的，孩子呢未必认同，也不一定需要。如果能够比较宽广的从这个角度来对待孩子，我相信亲子关系就比较轻松，那父母对整个事情的掌控呢就比较容易。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些孩子会吵着让父母讲故事，如果父母已经晚上很疲累了，只是想休息不想讲故事的话，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勉强的为了应付孩子而在那里讲故事，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把故事表达得一团糟。那这个时候呢，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懂得转弯的话，他可以说，哎呀，妈妈今天累了，不如今天换爸爸讲吧。又或者说，爸爸妈妈都已经很累了， 我们今天不如一起来看故事书，训练孩子让他自己可以看，而不是每一天一定要你来讲给他听。这个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亲子关系，亲子之情，答案并非只有一个，在处理的时候要有弹性，不要限制于一些框框之内。教育孩子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因材施教。很多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但是也有些父母呢，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不如别人。不可否认的，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同，性格不同，父母却很习惯的拿孩子跟别人比较，而且一旦有了比较，就会有竞争，也会有压力。同时，父母也会因为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而催逼着孩子练习这个，练习那一个，希望他能够表现得更好。其实，父母不妨想一想，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独特性，更何况我们的孩子。不要说是孩子，我相信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的话，可能你家的老大跟老二就完全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但是老大跟老二却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对孩子能够认为本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你能够想通的话，我相信你对孩子的教育就不会感到有压力。而且呢，我相信这样的父母呢，也懂得适当的因材施教，不会跟别人比较。
我问我的孩子，昨夜你梦见什么？他哭着说我梦见上帝。我说梦见上帝为什么哭？他说忘了上帝说了什么，忘了上帝说了什么。我搂着他轻轻地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说了什么？我搂着他轻轻地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爱你。
当孩子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学习当中有一些成绩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相信父母也能够接受。不是说只要孩子成功我们才爱他，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他是最宝贵的。就算是孩子有的时候不成功，你也要给孩子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不成功爸爸妈妈仍然爱你，而非在孩子失败的时候因为失望同情他才爱他。 我觉得小孩子很需要父母的认同，所以做爸爸妈妈的你跟我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造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而且呢因他的优点我们要发挥，他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也要尽量的训练孩子在缺点方面呢多一点的去改进。再次的强调吧，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做父母的呢不能够埋怨，不能够要求孩子成为你心目当中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不然的话我相信孩子跟你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紧张。第三个教育的重点就是要善用权威的艺术。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权威跟宽容都是必要的。我觉得我们父母亲也要操练，也要学习。如果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管教，他的生活呢就没有保障，而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些事情在做法上面呢必须我们要懂得收收放放，也就是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松，你要拿捏得准，既不能够太松也不能够太紧，因为太松了孩子可能会爬到父母的头上，如果太紧了可能孩子跟父母双方面呢都会造成压力。所以在让孩子顺利的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随时要把这个准则讲得清清楚楚，让孩子知道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父母亲是松的，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父母亲是紧的，松紧一定要拿捏得准。父母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呢，主要是因为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当中能够培养出自律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教育孩子，这个自律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孩子能够自律，可以说是父母管教子女的最终的目标。管教孩子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经历十几年二十年一个贯穿亲子关系的各个层面不断的去教导。所以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呢一定要让孩子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如果孩子能够预测到，他就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预知后果的能力了，这样的话对孩子的发展自律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在收音机旁边的父母，特别是年轻的父母亲，我相信当你面对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情你就觉得不懂得怎么去面对，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心，你有一个愿意去爱孩子愿意去学习的心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知道教养孩子的重点，这个最重要的要点呢就是有所取舍，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来教，而不是期待孩子在学业上也好，生活上也好，性格上也好，道德操守上也好完全的完美。我觉得如果你这样的去要求孩子的话，孩子会感到非常的辛苦。我觉得不单单是孩子辛苦啊，做父母的你呢，你的压力会更大。我们要真的是要看我们的孩子合乎中道。如果孩子学业很好的时候呢，可能他在生活上面就会有一些缺陷，那我们就应该帮助孩子。如果孩子他在品德上面非常的好，而功课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纳。我父亲呢再次的强调，今天的父母亲太多的时候呢看重的是孩子的学业，而忽略了孩子的生活品德操守。其实今天功课怎么好，如果他的人际关系不好，他的品格不好的时候呢，他在社会上呢 同样的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因为我们也看到太多的年轻人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之后呢，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呢，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做爸爸妈妈的，所谓的权威、原则、家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定要学会一样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应该随着孩子的年龄而调整。我素琴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的过程、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亲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呢，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孩子，但是孩子慢慢大了的时候呢，那个方法没有改变，所以父母亲呢，就发现怎么孩子大了以后，又会顶撞，又不听话了，所以父母亲心里面就很难过。那我自己就认为，我们不能够孩子小的时候用那一套的方法教育他之后呢，等他大了，你还是用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方式来教育他。如果你这样去教育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本身他就觉得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成长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调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要按照孩子的年龄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教孩子。毕竟我们说家规并非是法律，是可以有弹性的，如果对每个年龄的标准都统一的话，那么做父母的就失去了他的威严，容易疏忽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另外呢，父母能言出必行，这就是说我们的言行是要一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走每一个阶段的成长的路上会更踏实，会更负责任，而且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要留意我们的言行，我们不要只说一套而做另外一套，这样的话对教育孩子是有一定的害处。而且呢，孩子呢，你无论讲什么，我相信他心里面也是知道母亲或者是爸爸所讲的跟他所教的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要不断的在这一方面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习，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呢毕竟是一个生命体，那他呢他自己也有情绪高低起伏的时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能够常常的体谅孩子，要宽容他，这样才能够把握智慧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进入青少年了，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心里面就会感到，我的孩子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呢？我觉得青少年人他们的社会或者是他们所接触最多的这个对象呢，就是他们的朋友。他在这个年龄呢，他就不太喜欢跟父母亲沟通，他如果拒绝跟你沟通的话，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父母亲千万不要惊慌，觉得哎呀，怎么我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叛逆呢？其实我要说，叛逆是青少年在自我追求自己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青少年和父母亲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呢也希望能够早一点的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而叛逆呢，就是他们要找到自我的一个必经过程。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进入青少年的话，我要在这里提醒做爸爸妈妈的，不要对孩子唠叨，他们最怕父母唠里唠叨的，啰里啰嗦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你去了哪里，你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当你去问这些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会感到非常的烦，而躲你躲得远远的，而且呢有的时候他干脆呢拒绝跟父母交心，不愿意跟你谈话。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他不愿意跟你讲而离你很远的时候，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他想做自己的一个讯号。最后呢，我在这里也希望做父母的能够真正的去学会体谅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最能够宽容安慰父母的一句忠告，就是当父母的觉得跟孩子渐渐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你不要难过。我相信你能够耐心的等待，更欣赏尊重孩子的时候呢，很快孩子就愿意回到你的身边。请记住，耐心等待和欣赏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良方了。最后我在这里呢，也建议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不单是欣赏我们的孩子，若是可以的话，也让我们善于表达。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是不善于表达。如果你能够勇敢地说出你对孩子的那份爱的话，我相信孩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也告诉孩子吧，父母不可能是万能的，父母也不一定要万能。做父母的能够承认自己并非是十全十美的父母，不单是没有损失，反而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自信，孩子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也会更加的自重，而更会在行为方面懂得检点帮助别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背后始终有一个动力，我在任何时刻我都不需要害怕，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完完全全的接纳我。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生过他。